不可否认的是，九月份许许多多新人在伦敦充满活力，很有期待，满怀希望。有新的学生即将开学，进行新的学习；有新的毕业生刚开始发展新的职业；有其他人刚完成一个学位，正在找提供签证的那些最理想的工作。发掘潜力的兴奋之情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其实，伦敦的教会也应当具有强烈的期望。Katie 已经跟我们分享新学年的感受，加入 St. Helens， 特别是融入小组的所给我们带来的各种福分。朋友们，今天我们所查考的经文会让我们弄清为什么感到兴奋是理所当然的。我希望这三周的系列讲道一直激励我们更全心全意地参与天国的工作。马太十三章，耶稣所讲的八个比喻，都从不同的角度劝勉我们不看重现在，而抓住远景。上上周通过撒种、芥菜种和面酵的三个比喻，我们看见了，虽然表面上福音施工常常看起来微不足道、很不起眼，但实际上，天国的扩展是不可阻挡的。上个星期，通过稗子和王子的比喻，耶稣使我们具有现实的期待，付出代价，遇到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现在必混杂在一起。与此同时，我们也看见了将来必进行分割，神可怕的审判必定发生，所以当然现在要把握机会，热心参与传道的工作。今天，当我们看剩下的三个比喻，马太同样想激励我们参与撒种传道的工作。除了集中在天国不可估量的价值，我们也会注意作者架构一些方面。那么现在被糊涂不要紧，题目上的这个图我们一会儿来解释。咱们看一下这一章的结论，第51节。耶稣说，这一切你们明白吗？他们就是那些门徒回答，明白。耶稣说，所以每一个做天国门徒的经学家，就像家主从宝库中拿出新和旧的东西来。马太想让信徒承担耶稣教徒门徒的使命。我再说一遍，耶稣想让门徒，让所有的信徒承担耶稣教徒门徒的使命。这一切你们明白吗？尽管我们无法知道当时门徒所明白的程度到底多大，但我们可以看见，耶稣想让他们意识到他们现在有责任。马太在整本书里其中的一个重要议程，就是激励信徒承担大使命的责任，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你想一想，马太是如何记载的？耶稣开始传道第一句话是什么呢？在第四章，你可以回家之后可以参考一下，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下一句话呢，耶稣对彼得说，来跟从我，我要使你们做得人的渔夫，得人的渔夫。那你看52节，13章52节，耶稣说，每一个做天国门徒的经学家都要承担使命。在耶稣的时代，经学家是谁呢？他们是以色列教导神律法的专家。那么这里耶稣说，做天国门徒的人实际上要承担一种教导的责任。大家想一想，马太结尾最出名的大使命，当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他接着说什么？我吩咐你们的一切都要教导他们遵守。耶稣说，这一切你们明白吗？门徒回答，明白。然后注意第52节，耶稣说的第一句，第一个词，所以。也就是说，既然你们明白福音的真理，现在门徒你们要分享给别人，要做天国的经学家。马太十三章看起来挺复杂的架构，其实也帮我们看出这个原则。两周前我们看见，明白天国的奥秘是耶稣赐给人的礼物， 那么当耶稣讲完撒种的比喻，他就谈到用比喻的目的，以后才开始解释撒种的比喻。那么之所以马太这样，就是为了强调我们得到了耶稣的解释，我们得到了耶稣的解释。其实上周同样我们看见稗子麦子的比喻，耶稣是以后给他们解释。看看第36节，耶稣离开群众进到屋里，门徒前来问他，请给我们解释天里稗子的比喻。他回答什么什么什么。所以说13章前半部分耶稣是向群众讲道，然后后半部分从36节开始，耶稣进到屋里向门徒讲话，把天国的奥秘给他们知道。那最后耶稣问，你们明白吗？你们明白吗？弟兄姐妹，既然耶稣使我们得耶稣的解释，明白天国的奥秘，那现在咱们要承担耶稣交托门徒的使命，传讲耶稣的成就。咱们别错过第52节这比喻的画面预言，将家族从宝库中拿出新和旧的东西来。很高兴看到一些刚从暑假回来的朋友，我自己暑假的时候跟家人去了白金汉宫，可惜这次我不是受女王的邀请，只是普通的游客，很可惜，反正下次吧。我很建议大家去参观一下，有点贵，我的姐妹们把一个生日礼物给我太太，可以去拜见寒宫，很好，很有意思。宫内的一些用于官方娱乐的房间特别奇妙，不只是装修的很漂亮，国事厅也沾染许多宝库中国事访问女王所受到的礼物。然后其实有这样的国事访问的时候，他也去他自己的这个宝库中，然后去寻找一些他觉得比较适合针对那些客人会感兴趣的一些珍宝，给他们去看看，展览一下，很奇妙。好是好，但其实咱们基督徒宝库中有更奇妙的珍宝，我们得到耶稣的指示，我们现在知道天国宝贵的奥秘，我们认识耶稣那位承诺的君王。朋友们，一会儿我们要集中在两个珍宝的比喻，但首先咱们想一想，到底为什么耶稣说到新和旧的东西。你看第52节，新和旧的东西，我必须承认这不是特别简单，所以恐怕咱们需要几分钟特别的注意力，好不好？咱们先看看耶稣之前的解释。你看13章第16节，你们，也就是得到解释的门徒，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可以看见；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因为可以听见。我实在告诉你们，曾经有许多先知和义人想看你们所看见的，却没有看到；想听你们听见的，却没有听到。弟兄姐妹，这是不是非常奇妙？我们比旧约时代最大的人物更有福，我们比摩西更有福，我们比以利亚更有福，我们比丹以更过去的先知渴慕知道神会如何实现他一切的承诺，如何彰显他的救赎计划。那突然有耶稣这个人宣告，他就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位。从马太福音的开始，他一次一次的强调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应验旧约先知的话。其实从第一章第一节，耶稣他带了一个新的阶段，但仍然有一种连续性。新的阶段，但仍然有连续性。耶稣自己这样解释，在第五章，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除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除，而是要完成。如此的解释不只出现在上下文，其实马太13章同样提出耶稣的教导应验旧约的预表。看看第35节，第35节，这就应验了先知所说的，我要开口用比喻， 把创世以来隐秘的事说出来。回家之后，朋友们，你们可以参考诗篇78篇，作家讲述神过去的作为，然后给一些新的解释。那照样，耶稣完美的应验这一点，拿去新和旧的东西来给我们讲。那么现在我们做门徒的，我们也有责任把这些宝贵的真理分享给别人，传讲耶稣的成就。他是来实现旧的东西，他也是跟我们讲新的，他就是来应验旧约的一切，他是所应许的君王。福音之家，我们心中的宝库要跟别人去分享。若我们意识到我们多么有福，按道理参与传道的工作是不是应该很自然？但说实话，我个人常常并没有那么热心把握传福音的机会。之前马太13章所讲的关于天国不可阻挡的扩展和不同时期的期待，确实给我带来一定的帮助。但我跟你讲，最近几周默想44到46节的这两个比喻，那给我最大的激励。用剩下的时间，咱们一起考虑认识耶稣不可估量的价值，认识耶稣不可估量的价值。当我读第44到46节，注意这两个比喻有哪些不同和哪些共同方面，好不好？来读第44节。天国好像藏在天里的宝贝，有人发现了，就把它藏起来，高高兴兴的离去，变卖了他的一切，来买那天地。天国好像一个商人，梭罗宝贵的珍珠，他发现了一颗极贵重的珍珠，就离去，变卖了他的一切，来买那颗珍珠。是不是有一定的不同？走在天里人突然发现了一定，他发现一处宝藏，看来只是很自发的。另外逛街逛市场的买珍珠的人好像很有使命感，他一直在寻找，然后终于找得到。两个不同，是吧？其实认识耶稣是一生中最大的福分。今天我们当中的基督徒至少有两种。信主之前，我们一些人热心探讨圣经所宣称的，原先是因为我们很有属灵的空虚，早就感受到精神方面的缺乏。我们另外一些人好像很偶然接触福音，并不是主动的寻找，但后来有振奋人心的发现。在讲到的开头，我提到那些数不清的刚搬到伦敦的新人，说不定两种人都有，会有属灵渴慕的，也会有那些现在没有追求，但突然接触基督徒之后，会开始对福音感兴趣。朋友们，我们在伦敦身边的这两种人都会有。无论如何，弟兄姐妹，咱们要把握机会跟他们分享认识耶稣不可估量的价值。也许这两个比喻有所不同，但其实我觉得他们共同方面是更值得我们的注意。买天地和珍珠的两个人都愿意变卖他们所拥有的一切，对不对？为了拿到他们找到的珍宝。咱们先观察这两个人都有着把握的投资，有把握的投资。他们所做的决定看起来很不可思议，但实际上是完全合理的投资。看起来他们所做的不可思议，但实际上是完全合理的投资。我们现在，你想一想，我们正在聚集在世界最有名的金融城之一，周围的办公室大多数都是很看重投资分析，他们代表客户透支巨额的资金，因此进行投资分析是理所应当的。那其实如此的投资分析不限于金融行业，你想一想，你曾经买过的最贵的东西是什么？不管是手机还是电脑，学位还是房子。不足为奇的是，我们先想到一些问题， 买之前是不是我们这样问，这东西的质量到底怎么样呢？归根到底值得花那么多钱吗？若不买，可以用同一笔钱买什么其他的呢？显而易见的是，比喻的这两个人有着把握做决定，毕竟他们都立刻变卖了他们的一切。这些问题他们应该都提过。那个人干嘛变卖他的一切为了买一块天地呢？是不是有点疯？要是晚上回家，我告诉家人，我把一切所有的财产都卖掉，房子、汽车、孩子的玩具、银行账户的钱又都出出来，但不要钱，我买了一块天地。他们会觉得我疯了。之所以第44届的人多么有把握变卖了他的一切，就是因为他看见了什么呢？他看见了天中隐藏的珍宝。同样，那个商人，他愿意变卖他的一切，单单是因为他知道他这是一生只有一次的机会。你看第45节，他在搜罗宝贵的珍珠，然后突然发现了一颗极贵重的珍珠。弟兄姐妹，耶稣的逻辑，我们有没有掌握？很有可能周围的人以为我们疯了，住在这么好的文化之城，你们基督徒干嘛把大部分金钱和空闲时间投入教会？当然，非基督徒认为我们疯了，毕竟他们还没意识到认识耶稣不可估量的价值。当然，他们以为我们疯，他们没有认识到，没有意识到认识耶稣不可估量的价值。这是他们，我们呢？我们自己呢？若我们确实认识到天国的价值，当然我们会有把握的投资，并且我们会带着喜乐来投资。我们会带喜乐来投资。看看第44节，买天地的那个人表示什么样的态度呢？他没有说，算了，没办法，我只能把一切卖掉。那倒没有，他没有一点后悔。怎么样呢？他高高兴兴的离去，变卖了他的一切。福音之家，我们是不是更应该如此？在单位里参与日常的事工，在学校传福音的机会，在团契生活欢迎新人的经历。若我们缺乏喜乐，有点担心万一的，是不是因为我们忽略认识耶稣不可估量的价值？之所以我们常常忽略耶稣的价值，很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对耶稣的理解实在太狭义了。我们往往只想到耶稣做个人的救主，相反，耶稣自己更多讲到天国怎么怎么样，包括13章的8个比喻。你看，天国好像什么什么，天国好像什么，天国好像什么。到现在为止，我们看见天国不可阻挡的扩展，它不同时期的期待，它不可估量的价值。但其实我一直没有给天国这个概念下个定义，对不对？天国是什么？从圣经的开头和结尾，我们知道天国的样式，神的子民在他的国土，在他的管理之下，顺服他的话，享受他的福分，是很美丽的景色。然后从圣经第三页，我们也知道人类都背逆神，远离神，不愿意活在他的管理之下。结果呢？我们从天国被出逐出去，活在天国的外面，面临神的咒诅，活在一个被毁坏的世界，使我们得不到满足，得不到安全。更糟糕，正如我们上周所看到的，将来公义的神必实行他的审判，情况非常令人沮丧。那么感谢神，在他的大爱里，在圣经第三页，神也早就显示他恢复他国度的计划。旧约的以色列人一直在等候神国度的恢复，弟兄姐妹，我们实在太蒙福。我们认识天国的君王，认识耶稣，确实是一生中最宝贵的珍宝。之所以我们常常并没有很热心承担耶稣教徒门徒的使命，是不是因为我们忽略天国的概念？我们对耶稣的理解太狭义，太个人主义。我们只是想到个人的救恩， 个人的喜乐，没有从天国的概念来讲。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不可分割的原因，这跟第十三章的重点有关。我们常常没有抓住远景，我们只看重现在。那么既然我们忽略将来的审判，我们没有那么感恩耶稣的成就，使我们可以进入天国。既然他的扩展常常看起来很微不足道，我们就容易感到灰心，忘记天国的扩展是不可阻挡的，忘记耶稣基督确实是万王之王。弟兄姐妹，咱们不要忽略认识耶稣不可估量的价值，他的能力远超过任何政权。很奇妙，我们跟他有亲密的关系，那当然我们应当愿意一生一世的侍奉他。非基督徒朋友们，我想代表所有基督徒表示道歉。既然我们基督徒常常只看重现在，没有抓住远景，我们就没有那么热心的跟你们分享，很对不起。我们基督徒常常没有意识到认识耶稣不可估量的价值，我们忽略天国这个概念，我们也没有注重将来的情况。若你们继续过来，非基督徒朋友，如果你们真诚的探讨，我相信你不必后悔。弟兄姐妹，在这新学年的开始，咱们要下决心吧，下决心不看重现在，而抓住远景。我们在伦敦2015年到2016年，我们可以知道耶稣承担，他让我们承担他所教徒门徒同一个使命，不管是针对像那些刚搬到伦敦的新人，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同事、亲戚朋友，在建后的日子，弟兄姐妹，我们要分享跟他们，我们要给他们传那最宝贵的珍宝——耶稣基督。咱们一头低头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得到解释，我们可以通过耶稣进入天国，我们可以认识他当作我们的君王。不止如此，主啊，我们可以参与他所交托门徒的使命，把这个珍宝认识耶稣的福分带给身边的朋友、身边的陌生人，把这个好消息带到世界的各个角落。那么主啊，谢谢你通过今天的经文，不只是让我们明白这个责任、这个使命，更加是让我们认识到得到这个珍宝，认识耶稣不可估量的价值。谢谢你。那么主啊，在今后日子，让我们继续的愿意很有把握的带着喜乐的投入到你福音的事工。垂听孩子的祷告，是以上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